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，比方说是这个恋人，或者是好朋友，就说是友情和爱情吧，这两种情况。一开始呢，俩人刚熟悉的时候，哎呦，甜哥跟蜜姐姐，哎，关系那非常好，如胶似漆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发现呢，好像就不如当初那么近乎了，甚至有的呢，形同陌路，掰了。那么这种情况，增广贤文里是怎么给解读的呢？增广贤文里边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，叫"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"。什么意思？你从字面上看呢，就说俩熟人啊，你们要熟了以后呢，最好啊，就像你们当初见面时候那样，刚认识时候那样，这样你们处多长时间，也不会有彼此怨恨的心理。有人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挺金琢磨。有的人给解读了，比方从爱情角度，你看那个纳兰容若，曾经写了一首诗，里边写叫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”他的解读是什么呢？就说你呀，男女在一块儿，一开始呢，肯定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到后来有一方变心了，所以就心生怨恨，形同陌路。分道扬镳了，说这是埋怨有一方啊，感情不那么瓷实，容易变心。还有的人呢，从其他角度来解读，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你俩人就不应该熟，整的腻腻乎乎的，一开始就应该有界限，别往深了交，到最后就好办。不往深交，当然就不埋怨了。那么这两种解读对不对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有很大偏颇。你没有真正理解增广贤文这句话，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是什么意思？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往下相处的时候，越是熟，越应该保持当初刚认识时候那种界限感，就彼此之间有界限感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还要保持那个时候一些理解和对对方的尊重，不能因为熟了就毫无界限感。如果打破这个界限感，那对不起，你们最后心生怨怼恐怕是难免，所以这叫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。他说的就是熟人之间这个界限感怎么保持。我要把它解读开呢，就那么几点。第一个呢，你要考虑到熟人的面子，不能让他下不来台。第二个，虽然熟了，人家有人家自个儿的事儿，你不能乱管人家的事儿。第三个，也不能不分场合的跟熟人之间，因为熟了就乱开玩笑。这都是我们把这句话落到现实当中接地气的一种解读。我分头给大伙说说。首先一个，你不能让自己的熟人啊下不来台，不管他面子。你看这种事儿，在中国古代有个经典的例子，咱都知道，这个项羽身边啊有个顶级的谋士，他管他叫亚父，其实就是跟自个儿亲爸爸差不多，就第二父亲这意思。谋士范增，这个范增很有韬略。可是范增下场很凄惨，什么下场呢？他让项羽给撵走了。当然，他说他辞职，其实项羽也不想留他了。结果在回老家路上呢，发病死了，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。什么原因呢？直接原因呢是刘邦在那挑唆。就项羽打发两个使者到刘邦那儿，交换意见去。刘邦听了陈平给他出的计策，很热情地招待这两个使者，大鱼大肉摆上了。结果呢，吃差不多，刘邦问："这个您二位是亚父范增派来的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？"这两位使者愣了："啊，不是啊，我们是大王项羽派来的。"哦，刘邦一听，脸上变颜变色了，不一会儿站起来了，走了。然后呢，下人进来呢，把这大鱼大肉都撤了，给他们两位换上粗茶淡饭了。这两位使者受着气憋屈，回去跟项羽说："怎么怎么怎么事？"项羽说："好啊。"这亚父范增暗中与刘邦勾勾搭搭，这对我不利呀，就不信任范增，冷言冷语。最后范增一来气，说我辞职回去吧，半道上发病死了，死的挺窝囊，挺冤屈。那么说，刘邦挑唆固然是一个方面，其实项羽早有不用范增之心，就是累加到现在找了个借口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这个范增啊，对项羽并不尊重，觉得项羽就差管自个儿叫爹了，你离了我不行。这范增心里头就打破了跟项羽的界限， 你要想想，项羽是你领导，人家是大王啊，结果在项羽面前什么样？咱们很多朋友读过鸿门宴，刘邦这个跑了之后呢，留下张良给他们俩送点玉器玉斗之类的，这项羽在那把玩玉器觉得很好，范增把这玉斗捣碎了，说句话，庶子不足与谋，若属皆为所虏。什么意思？就你这小混蛋呢，没见识的糊涂蛋呢，我跟你说不了这些话，将来咱们都得让刘邦俘虏了。他倒是一句实话，可是你当着那么些人面，你直接说项羽庶子混蛋小子不足与谋，你把他脸往哪儿搁？人家叫大王，项羽多好面子呀，乌江自刎，明明回到江东有可能卷土重来呢，就是乌延见江东父老在乌江边自刎了，为了面子连死都不在乎，你说你这么不认面子，你不枪人费管子吗？所以项羽早就有不用范增的心思了，所以这只是个借口。范增死在什么上呢？没有界限感，以为跟项羽熟就不考虑人家的面子，这就是没有界限感。他当初刚见项羽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他是很有分寸的，到后来因为熟了就没有分寸了。所以范增这叫不作就不会死，这是我说的你要考虑熟人的面子，不要让人下不来台。第二个呢，你跟熟人之间你一定不要多管他闲事。咱们有的觉得，哎呀，这都我哥们儿，我家就他家，他家就我家，他的事就我的事，对人家事指手画脚。各位你别忘了，你要你俩都单身，互相之间说点啥也不要紧，一旦有一方谈了恋爱或者成了家了，疏不见亲呢，你哥们之间关系再近，你进不过人家老婆孩子。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界限感，就别轻易管人家闲事。其实管闲事这个事儿啊，有的时候很有文化的人难以避免。你比方说杜甫，杜甫就是在管闲事这个问题上吃了亏了。所以我说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给你讲讲，这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杜甫呢有一个茅屋秋风所破歌，大家知道啊，说这个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这时候一帮小孩出来捣乱来了，公然抱茅入竹去，哎，春娇口燥呼不得，归来倚杖自叹息。什么原因？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，就这帮熊孩子呀，把屋顶茅草都弄走了，我追也追不上，只能生气。其实这个大茅草屋呢，是有人给杜甫盖的，完全这个朋友还可以再给他盖，但这时候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杜甫和这个熟人掰了。因为什么掰的？就我刚才说的，滥管熟人的闲事。他这个熟人是谁呢？名字叫严武，严厉的严，武术的武。这个人呢，在唐朝时候是个大官，管四川这个地边。杜甫和他非常熟，熟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打开杜甫的诗，杜甫一辈子给了这个严武写了35首诗，写的情真意切的。而这严武在《全唐诗》里呢，留下6首诗，有4首是写给杜甫的。就说这两人呢，那绝对的铁哥们。包括我们知道杜甫呢，有个别号叫杜工部，你看他诗集叫《杜工部全集》什么的。这工部俩字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严武啊，管四川的时候，杜甫来到他的府上，担任他的检校工部员外郎。所以这才留下杜工部三个字。这个严武两次治理四川都把杜甫带在身边，委以重任。那么杜甫时间一长了呀，有点心里没数了，就管人家闲事。他怎么管？他觉得咱俩这哥们儿不错呀，我看你一天这个追求生活品质挺奢侈啊，就用奢侈品的，你是对自己形象不利呀，你得勤俭持家呀，你爸你妈怎么教育你的？结果有一回俩人喝酒，杜甫喝多点了，跳到床上指着严武鼻子骂，说你现在这么奢侈，你对得起你爸你妈吗？你不孝之子。把严武给气的，我多花俩钱儿，我爸我妈都没说我败家，你说我。这就好比现在有的孩子啊，那个自己儿比方说晚婚，爹妈催婚，爹妈没等吱声呢，七大姑八大姨站出来，哎呀你就该结婚，你讨厌不讨厌？多讨厌这的人，我结不结婚我自个儿事儿啊。严武说我花多少钱我自己消费，我这又不是非法所得。所以这严武一来气跟杜甫就掰了。掰了不说，这杜甫背后呢还总说严武这坏话那坏话，这人怎么这不行那不行，他因为他俩熟啊，严武都动了杀机了。为什么？杜甫说话有影响力，这对他形象很不利。所以这时候严武他母亲知道这事，赶紧打人，你把这杜甫送走吧，别在我儿子身边待了，时间长了他俩能弄出事儿了。 所以这杜甫就是没有把住这个界限，人家有人家的事儿，你管人家闲事儿，这个东西作为熟人来说是挺大个忌讳。还有我刚才说这是两条，第三条是什么呢？别因为熟就乱开玩笑，不分场合。咱们都知道那个原来康熙来了那主持人小 S， 小 S 就好开玩笑。你看她有个闺蜜叫阿雅，咱们很多朋友都熟悉，她跟人阿雅就没什么界限。阿雅跟她说点真心话吧，她好拿这开玩笑。后来阿雅好几次都觉得我真难接受，小 S 听了还纳闷啊，她对我生气了，我们俩这么好的闺蜜，你看她在这当中她不觉得。包括小 S 有一次主持一个典礼，给一个歌曲获奖者叫吴青峰给他颁奖，这吴青峰呢多少有点女性化，而且小 S 就管他叫峰姐，结果人家粉丝不干了，小 S 没办法，后来向他粉丝道歉，完这吴青峰站出来没什么事，翻篇的过去了。但回过头吴青峰对记者就说，我最讨厌有人在公共场合管我叫峰姐，我是个男的怎么能这么叫，你看这等于打小 S 脸。咱们有的朋友也知道，前一段时间这不是这个郭德纲主持个仪式的时候，在台上和这个沙溢胡可两口子开玩笑，人家孩子才在那儿，就甭管他们熟到什么程度，很多媒体朋友看了觉得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你跟他熟不等于跟他老婆熟，你跟他老婆熟呢，你也不等于跟人家老公熟，即使都熟着孩子在场，所以熟人之间有时候开玩笑他多多少少他也得有点分寸感，你别弄得熟人吧就这关系，你说我还不能跟你急，可是心里头也憋屈，我有我的一亩三分地，就有个界限，回头你打破了我的心理界限还不能说，这气儿撒不出去，时间长了形成怨恨，两个人这个交情就危险了。所以我说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增广贤文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再熟的人最好像当初你们刚见面的时候保持一定的界限感，不要轻易到人家的领地指手画脚去，这样你们相处到老才能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怨恨，是真正的好朋友。所以增广贤文里这句话呢，它其实再往下走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人往熟了凑，熟人往生了处。什么意思？你俩人要是不熟，生人争取变成熟人，为了方便往来嘛，业务合作嘛。但是要已经熟了，要时刻记着当初两人那个界限感，互相之间要有礼貌，不要因为熟了就肆无忌惮的去践踏人家的界限和心理尊严。所以我想这句话是对我们现代人相处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当然这里边还有更深一层含义，什么叫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，就是你不要对熟人的期望值抱太高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存在这问题，跟谁关系好了就觉得你看我对你好你也应该对我好啊，对方一旦要表现稍冷淡一点，哎呦心里头埋怨上了，这个不对。你交朋友是什么？应其名义求其有声，互相之间感受到心灵沟通的快感，而不是从功利角度我跟你交往我对你好你就得对我好，这个施恩忘报是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大的忌讳。所以说你不对对方抱以很高的期望值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多大的失望。那么我跟你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当然不可能对你抱很大期望值，你对我好啊，你借我钱呢，你帮我办事。如果你跟人与人交往都保持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人的期望值，你想你最后就不会失望，你就不会对人有怨气，你的心态就会更加平和。所以我说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，第一我们要和熟人保持界限感，第二我们也不要对熟人抱以太高的期望值，这样你就不会失望。所以这是增广贤文里这句话体现的人生大智慧。